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7月21日星期一，这节让我们先来关注疫情。广东爆发了新的病，几日之内千多人就受到感染，而民间就普遍不满当局延迟通报。消息指近日广东疾控中心公布了佛山等地出现了新的疫情，取名为基孔肯亚热，只是10日时间就确诊了上千例，传播的媒介是蚊，警方还上门捉人隔离，民间对官方延迟通报非常不满。佛山市顺德区建委局在7月15日首次通报，今年的7月8日发现境外输入首宗的基孔肯亚热疫情，截至到7月15日全区确诊了478宗，对大陆环球网在7月19日在抖音上高报道，已经确诊病例有1193例，个人感染风险持续高升。佛山多区发布了全体市民书，其中写着，为了迅速降低蚊虫密度，最大限度地阻断了疫情传播扩散风险，现在号召全区各企业单位、学校、建筑工地、村家庭和全体市民在7月19到20日集中展开清除蚊虫滋生地和杀灭成蚊的重点爱国卫生运动。就疾控发现疫情到通报延迟了很多日，当地民众在7月17日成立了专题讨论，顺德卫健委公开表示不满，通报了说8号已经监察发现疫情，在7月11号有关部门已经要求乐松镇某家商场暂时停止举办活动，原因不明，但是为什么不早点宣布加强防控措施，为什么需要推迟到15号才突然对外通报有478例。有当地人就说，从监测发现7月8日到通报的7月15日跨越了7日，明显超出了传染病防治要求的24小时。有人说公布出来前几日，有同事就跟我讲了，拖了几日了，越来越严重。还有当地的人说，我自己个人社交圈子里面的亲人都不多了，都看到很多人中了招，可想而知这个问题有多严重。还有人讲得更直接地说，我想说有哪一次没有隐瞒的，作为当地人，去年这波登革热实际确诊的数目和公布的数目相差起码几倍。当地的患者亦都回忆说，去年我们两公婆的登革热确实满层楼都是，但是他们根本不敢公布实际数字，甚至还有当地人说，这个公布人数都不一定准确，因为乐松医院15号当日已经说住满了人。公开资料显示，基孔肯亚热是病毒性传染病，和登革热是亲戚，主要是由花斑蚊叮咬，不会人传人，潜伏期是3到7日，症状是突然发高烧、剧痛、关节痛加皮疹，还伴有打冷震和头痛。目前没有疫苗和特效药，有医生直接制作了对比表教育公众。有女患者自述由误诊到确诊痊愈的过程，佛山女患者在社交媒体上高自述，自7月6日开始手脚有零星的红疹和关节痛，到了7日到11日皮肤暂就诊，医生诊断是急性沉华疹，7月9号发现红疹不断增加，眼睛结膜炎，到11日皮肤暂复诊，医生依然是告诉他沉华疹，直到7月10号开始低烧，皮疹大爆发，关节剧痛，他马上到11发热门诊就诊，医生拍照和上报佛山疾控，做了登革热检查呈阴性，据说血液样本送去另外做了基孔肯亚热检测就是阳性。该患者强调，本人的门诊几号没有搜索到检验报告，是医院来的电话讲是阳了，开了药给我在屋企严格地隔离一周。该患者自述出现症状的是6日，但疾控发布的报告就说8日监测发现输入性疫情，明显和本人患者 提供的资讯不符，当地一些民众还质疑官方为什么不做流行病学调查，不应该是靠在键盘敲两下就出来的。随后该女患者连续两日皮疹大爆发，全身上下都是密密麻麻的红疹，连面都红肿，关节痛得不得了，发烧去到38度左右，发冷，还伴有淋巴结肿大、疼痛和结膜炎。她表示十分痛苦，在7月12日退烧，皮疹亦都慢慢消退，但是关节依然非常痛，在7月13日皮疹基本没了，关节痛略有缓解，手脚有水肿，手指的关节卡是不畅顺的。在7月14日皮疹完全消退，关节痛减缓了很多，结膜炎依旧。7月15日关节基本不痛了，结膜炎亦都开始缓解。7月16日到现在所有症状都基本消失，淋巴结还有一点肿大的，没完全消退，身体亦都比较虚弱，不能够做体力活动。有患者说自己痛到落不到床，落不到楼，亦都有说自己痛到失眠。大陆社区医生特别提醒警告说，最近的疫情不要不当回事，被蚊咬了之后如果发烧加关节痛，哪怕那些温度不高亦都要赶紧去医院早诊早处理，能够受少好多罪。还有消息报道说警方想满足病人去隔离，医院爆满。该女患者还介绍说，她说自己是属于早期感染的，所以确诊之后隔离就在自己家的蚊帐里面，但是后面的患者很多都是要去医院隔离，但是人太多床位都满了。广东一位患者的丈夫证实，我老婆得病之后直接就拉了去医院隔离，亦都有顺德的患者说自己的病都好了，亦都被捉了去医院隔离的情况。他说7月16日关节痛和起红疹发烧，立即去医院抽血检查，医生开了药，在7月17日持续发烧去到 38.5 度，去医院开了退烧药，打了退烧针，当晚就退了烧。在7月18日晚，三个阿 Sir 即是指警察来我家，带了去居委会，说我的检查报告是基孔肯亚热情阳性，叫我收拾嘢去医院住，来到市西探热，测血压，测心电图，护士和医生都笑了，一个生龙活虎的人来到住医院，医生说孔基肯亚热非常危险，在广东目前基孔肯亚热和登革热同步流行，据医学记录显示，这两种病毒完全有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同时感染，比如这三种情况，一只蚊在体内可能有同时携带两种病毒，或者短时间之内被两种不同蚊叮咬各带一种病毒，如果人体免疫系统尚未能够清除第一种病毒，就可能感染第二种病毒。据大陆网民介绍，目前广州很多地区都有上门宣传和防范登革热，包括天河区、番禺等。尽管基孔肯亚热传染病死亡率低，但是浙江中医医院的主任医生就警告说，为什么现在是特别危险，原因是现在正是高温和暴雨并存的天气，所以等于是蚊的狂欢日子。医生进一步解释说，现在正是登革热、基孔肯亚热这些蚊子病的高发期，阳台积水就是这些蚊的五星级产房，最最最重要的是怎样预防，记住这三句口诀救命。第一，翻盘倒灌清积水，室内水养植物3到5日必须换水。第二，主动出击灭蚊虫，包括蚊香、电蚊耙、杀虫喷雾。第三，个人防护要做到位，出门穿着浅色的长袖衫裤，喷啲靠得住的蚊耙水，少去草丛、树林、积水多的地方。屋企的门窗要加蚊纱，蚊帐是保命的神器，睡觉不要嫌麻烦，要落蚊帐不要被蚊子叮。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期我们在节目里面提到， 美国要将中概股驱逐出美国，到今日已经有超过80多间中概股退出了市场。有专家说他们都是逃避美国市场的监管。自从美国颁布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以来，已经有几十家中国公司从美国交易所退市。专家指出，他们都是为了逃避美国市场监管而到离开。自从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根据法案逼迫中共交出审计底稿之后，他们发现中国公司存在着很多严重的违规之处。根据数据提供商万德的数据，自2019年以来，已经有80多家中国公司从美国交易所退市。目前大约有275家中国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的股票市场进行交易，但是估值只是跌剩 2%。 据纽约大学史登商学院艾拉雷达特创业金融学院教授阿米胡德话俾媒体听，他认为中国公司从美国退市是因为想要逃避美国市场监管的负担，包括资讯揭露、透明度、审计、合规、公司治理方面等。阿米胡德的研究包括公司财务政策评估、并购、首次公开发行、公司管理者的目标、股利政策以及法律和金融。他曾经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和其他证券市场提供咨询服务。阿米胡德表示，我注意到公司在美国上市的障碍之一是美国要求更高，而且众所周知，这些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他们的信息披露和流动性这些方面都有所改善，所以这个是有好处的，但是也都有成本。问题是你是否愿意承担这个成本。从美国退市的80多家中国公司，包括5家大型中共国企，即使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他们在2022年8月表示将会自愿从纽约证券交易所 NYSE 退市。他们退市的原因是不愿意遵守美国法规，中国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他们同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 共享审计的数据。在过去几十年来，有近200家中国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这些美国主要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中包括阿里巴巴、百度和京东等大型知名公司。而这些公司寻求在美国上市，以进入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市场，并获得国际认可。阿米胡德还说，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通过了美国存托凭证和以美元交易股票，增加了投资者的基础，提高了需求，对于公司来讲亦都有望提升价格，此外还增加了流动性。另外，中概股欺诈的个案频发，在2010年美国证券交易所委员会 SEC 的公司金融和执法部门开始对通过反向并购在美国上市的小型中国公司展开了广泛调查。在反向并购之中，一家中国公司被一家美国控股公司收购。美国控股公司是指在美国公开交易所进行股票交易，但是不经营业务或者拥有资产的公司。中国公司和这些控股公司的合并，这样中国公司就可以在美国上市，而无需经过首次公开招股，即是 IPO 的监管审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发现很多此类的公司存在着会计不诚实的行为，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而这些公司必须保存并提交由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 注册的事务所审计的财报表。 SEC 首席会计师表示，数百家通过反向收购 RTO 程序的美国上市公司的中国公司都曾经使用规模较少、鲜为人知的美国审计公司，而这些公司可能又将审计工作外判给中国本土公司。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在2011年2月1日起提出诉讼，指控8名个人和3家反向并购公司涉嫌$3,300万的欺诈行为。这些公司包括中国数字、环球人力资源和 MYS。 SEC 指控被告参与了抬高证券价格和交易量的阴谋，通过虚假陈述和对公司业务前景的不切实际的描述来到引诱投资者进入市场，并推高股价需求。随后被告将数百万股此类证券抛售到市场， 赚取了数百万美元的利润，而毫无戒心的投资者手中持有的股票却几乎是一文不值。然而中共法律就不允许美国监管机构审查中国公司的审计底稿，为了中国公司账本造假大开方便之门，最拉尾美国要祭出雷霆手段。在2020年，在特朗普第一任任期的最后一年，美国颁布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要求外国公司遵守美国审计标准，并允许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将连续两年不遵守规则的公司除牌。随后 SEC 和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即是 PCAOB， 向中概股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整顿行动。在2021年12月 PCAOB 发布了一份初步裁定报告，称由于中共政府的立场，他们无法对总部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 PCAOB 注册的会计事务所进行检查。在2022年3月 SEC 因此发布了一份可能将被摘牌的中国公司名单，并滚动更新，数量多达100多家，包括瑞幸咖啡、拼多多、携程、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京东、中国移动、爱奇艺、百度和搜狐等公司。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到了2022年8月，中共证监会和财务部和 PCAOB 签署了议定书声明，同意向美国交出审计底稿。在2022年12月 ,PCAOB 因为得以全面访问会计文件而撤销了他们初步的裁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亦都紧随其后，承认目前没有任何中国公司面临交易禁令的风险，中概股的杂牌危机暂告一段落。然而随后两年的审查当中， PCAOB 发现中国公司和其服务的审计公司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2023年5月，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 公布了他们在2022年检查的两家事务所，即是中国大陆的北马威华镇会计师事务所和香港的罗炳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所检查的报告。正如 PCAOB 所怀疑的一样，他们存在着大量的缺陷，包括归类为 IA 的严重缺陷。 IA 被定义为严重缺陷，它的含义就是事务所在出具审计报告时未获得充分适当的审查证据来到支持他们对他发行人的财务报表或者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意见，或者在他们并非主审计师的审计之中未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来到履行他们的审计职责的目标。随着特朗普第二次担任美国总统，他们继续对中概股进行追击，因为惧怕严格监管，中概股逃离美国。在今年的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了美国优先投资计划备忘录，要求官员确定中国公司是否遵守美国审计准则，并调查这些公司在外国交易所上市所采用的结构。面对着美国的严厉攻势，中国公司一直寻找退路，直至2025年，按市值计算，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之中，超过 75% 的企业在香港证券交易所 HKEX 进行了二次上市或者双重上市，其中包括了曾经在美国创下 IPO 最高纪录的阿里巴巴。大家听到这一度，终于明白香港近期的 IPO 为什么会更畅旺，并且重登翻今年的全球第一了。原来这些都是垃圾股在美国被驱逐出来的，所以真正的投资者大家看路啊。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翻翻嚟，我哋跟进翻跨国镇压嘅消息，请听报道。
17日， 美国国会议员佩里出席在国会山举行的与中共跨国镇压相关的论坛。他表示，中共是跨国犯罪组织，参与中共跨国镇压者将面临制裁、入狱或被驱逐出境。他称呼在场的法轮功学员是勇敢无畏的精神者。他说，我希望这个话不是夸张，我觉得这样讲是恰当的，因为我知道生活在美国的你们正是中共势力在这里针对的目标。这个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讲是令人震惊的。我和克里斯·史密斯议员肩并肩参与这项努力，法轮功保护法的立法，特别感谢你们勇敢地站出来发声对抗这一切。今年五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制止中共国家支持的活塞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行为，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塞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佩里说，中共不会被外国访客看到幕后的真相，但我们知道，因为有研究显示在中国并不存在器官移植的等待名单，我们能够推算出来，我们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有现成的供体在等待，而他们会选哪个，就好像克里斯议员所说，是你们中最优秀的人，那些照顾自己身心灵的人就是他们的选择，因为他们不想被你们留在这个星球上。中共不想要你们的自由思想，不想要你们自由的意志，甚至不想被你们和在中国的家人和所爱之人团聚。他们想用铁腕来统治，并且是以恐惧来达成这一目标，他们就是用恐惧来控制。中共是犯罪组织，美国应该同中共断交，直至中国的领导层发生变化。不幸的是，美好的中国人和美丽土地却被一个名为中共的犯罪组织所统治，习近平是其魁首。佩里说，佩里还说，没什么比活塞器官更能够体现中共这种存在的恐怖了。这个是一个犯罪组织，它恐吓人、折磨人，并因为人们的信仰而杀人，这个在美国是不可接受的，在社会上也是不可接受的。现在是时候了，美利坚合众国应该开始与中共断绝关系，直到他们改正行为，或者中国的领导层发生变化，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佩里议员曾经在2020年和2021年提出指定中共为跨国犯罪集团法案，要求美国对中共提出起诉和实施制裁。佩里表示，中共不单止对中国的民众犯罪，而且是国际犯罪组织，正在美国的土地上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一系列威胁。他说，现在你们在美国生活，享受着来之不易的自由，表达着自己的想法、情感和声音。而正因为是这样，因为我们生活在自由社会中，中共却派打手来这里监视你们。假如你在中国有家人，因为你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他们在这里会受到惩罚，而且我们在美国却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容许中共威胁、恐吓、炸弹威胁，对正在这个活动中和你们交谈的国会议员的威胁。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统计，仅在2024年5月至2025年5月的一年内，针对神韵艺术团、法轮功学员和支持官员的匿名暴力邮件威胁已经超过100个，内容包含炸弹袭击、枪击、性侵和谋杀等。自2024年以来，中共对法轮功以及神韵的污名化舆论战明显升级，并发动法律战。法轮功信息中心指出，这个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来自外国政府的恶意影响行动，中共正企图利用美国机构破坏和诽谤神韵。一家美国公司最终目标是摧毁法轮功最耀眼和最有影响力的平台，从而让法轮功的声音消失。佩里议员表示，中共针对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的炸弹等一系列威胁是不可接受的，这个在任何正常的自由社会中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佩里议员表示，犯罪者将面临制裁和在狱中度过余生。他说，那些从中共那里来到美国，想要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我们身上的人必须知道，如果他们这样做，如果他们参与任何这种事情，他们将在监狱度过余生。这个就是应对这类事情的办法。我们一直在努力推动法轮功保护法，正如史密斯议员所做的这样，要确保在美国有管辖权的地方，对于恐吓、炸弹威胁和威胁个人践行信仰的行为， 能够让涉案者坐监。此外，对于那些同美国有联系的国际人士，若果参与任何此类行为，包括活摘器官，亦都会受到美国法律的制裁，进而在美国入狱。他在采访中讲给大纪元等媒体知，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可以采取行动对抗同阻止中共跨国镇压，亦都可以将中共定义为跨国犯罪组织。对于参与中共跨国镇压者，他说如果违反法律就应该被起诉，如果他们的身份不合法，那当然就应该被驱逐出境。如果他们是以某种签证身份在这里，那我们根本不需要替中国共产党工作，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渗透者留在美国。
是的，美国人终于被唤醒了。如果美国国会内面多几个佩里这些人就真的好了，中共邪灵就无法躲藏。接下来我们听一下一些中共国内的荒诞消息。啲人坐喺车度几乎热死，情愿热死都贴贴服服咁，都唔敢打破嘅车厢嚟到自救，唞下啖气啊！呢啲咁嘅民族仲有冇得救呢？大家嚟听一下社会上，即是网上啊，对呢件事件嘅评论先啦。
7月17日喺湖南长沙，一列火车突然停咗，所有乘客居然喺冇开冷气、气温高达-40度的车厢中闷了一个小时。虽然乘客投诉电话打个不停，等来的不是降温措施，而是列车员劝大家头脑要冷静。对比之下，就在前一日7月1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文报道，在沪陕高速公路上高温塞车导致近百头猪中暑，经车主求助后，消防员赶到现场喷水降温，挽回财产损失。希望这些乘客没有看到被生猪喷水的这个新闻，要看到了估计得提前中暑。正所谓人不如猪，但如果他们看到下边的文字，可能还未中暑就先气到晕了过去。2024年4月，中国开始实施生猪运输管理技术要求，规定运猪的时候应保持车厢通风，温度高于25摄氏度或低于5摄氏度时需采取措施，避免生猪产生应激反应。而当时乘客试图开窗降温，却被机组人员以安全规定拒绝了，而且投诉电话可能打得太多，后来居然就没人接听。难怪有网民质疑，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里面，猪已经进化得比人更珍贵了。这一场景叫人联想到前几日刚刚上演热搜过的另一次列车破窗事件，区别在于经过了上次教训，人已经被猪还驯服了，再都没有人敢破窗。7月2日，浙江省金华市 K1373 次列车不幸同一辆货运列车侧面相撞，导致客车脱轨断电两小时。乘客没想到的是，撞车并不是他们不幸的结束，而是折磨的开始。因为事故发生在金华站以南属于浙江的高温区，列车出轨后车厢内气温飙升，乘客很快就无法忍受高温和闷热。但不可理喻的是，机组人员拒绝开车门透风。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他们想到的只是遵守所谓的列车规则，而不是人的健康安全。在经过反复要求和拒绝之后，有一位穿着黑 T 恤的男乘客忍无可忍，不顾机组人员拦阻，用应急碎枪锤抌烂了一扇车窗，外边空气瞬间涌入。当时边上的乘客大叫好，甚至高叫英雄英雄。但过了没几耐，警方就将破窗的乘客带走了。带走时据讲，包括在破窗时叫好的那些乘客都沉默并躲开了。之后黑衣小伙子受到所谓政府批评教育，有人感叹的是，一车的华为混入了一个苹果。有人批评官方的态度是黑白不分，立场偏颇。其实官方的黑白立场从来都是明确的，那就是 能维护他们制定的规矩和他们需要的所谓稳定，就属于白，其他不理好坏属于黑。而最后将那个黑衣小伙子拘留，是因为事件已经上了热搜，官方怕捉了他，造成公众情绪失控。讲白了，还是以维稳为主。有些时候戏台外的戏更有意思。7月5号广铁长沙客运段在三日后终于回过神来了，发了一个回应，声称列车事故后当时车内未达破窗紧急程度。有人讽刺说，人家长沙客运段的意思是说要开窗亦要缓开慢开，有层次地开，先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而且破窗时候亦缺乏了一带一路的节奏感。还有人更是将这一节车厢类比成中国现实社会，是这样说的， K1373 脱线被困车厢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闷热窒息到老人小仔已经呼吸困难，机组人员以无上级命令为由拒绝打开车门，所有人依然麻木侍从，引颈待救。这件事情荒唐程度不亚于克拉玛依大火中的那句让领导先走，在小伙子举锤打开车厢让新鲜空气流入之前，这道满车厢的人仿佛都是失去思想和行动能力的植物人。而事后小伙子被带走调查时，竟没有一人阻拦，没有一人为其辩解，这一车厢的人有什么被拯救的价值呢？这样的民族又能够有什么战斗力和复兴之机？这位网民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节车厢就是缩小版的中国，麻木冷漠，真实良淡，就在中国的一节列车车厢里面。
没错，这些可能不是中国人来的了，这些是中国的人抗，他们只是中国领导层所采用的一些材料，他们活得连牛马不如，猪狗畜生都不如，因为他们的灵魂已死，已经躺平了在个地下任人践踏了。讲到这里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因炎热难耐爆发砸窗事件之时，中国大学生亦因为天气而公开抗议。7月5号山东烟台理工学院大学生因无法忍受炎热天气和学校无所作为，在校内各处张贴小字报，要求立即安装冷气机。教学楼墙壁和宿舍楼道，甚至是学校办公室的门上都写着立即装冷气机，保障学生权益等标语。而在同一日，另一所烟台南山学院在40度高温下叫学生搬家，因为宿舍中不但没有冷气机，甚至连风扇都坏了，多名学生中暑被救护车拉走急救。最具讽刺的是，同时间同一所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正在双人宿舍里面吹着冷气，因为吹得有些冻了，两个黑人留学生居然还需要盖被。影片上网后，烟台南山学院校方威胁学生马上删除影片。7月6号晚又以9号给你们放假为有利，压学生删帖后又改回了正常考试，还发出通知表示关于冷气机学校会在两年内解决，叫学生和家长耐心等待。学生因为炎热和校方不公对待抗议浪潮亦扩散到了青岛。7月6号青岛理工大学临沂校区学生亦出现多人中暑，不得不对外发帖求助。而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学生讽刺在40度高温八人一间的宿舍里面没有冷气机，仅靠一台老旧电风扇，而男生宿舍竟然成栋楼都断电。最惨的是青岛大学负责宿舍管理的一位大爷，居然因学校没有装冷气机，在高温中中暑，早上被救护车拉走，到了中午就去世。有学生贴文写到，大爷叫张培生，是一个善良的人。张培生的死亡撕开了这个时代体面假象，当一所大学用外判制度吞噬劳动者尊严时，他书写的不是教育，而是吃人的墓志铭。
唉，中国人活在这些这样的制度底下，难道真的只能够躺平和等死吗？中国人不可以起来反抗的吗？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人不治天治啊，那等个天来收的时候呢，啲人就会碰到处处都是天灾人祸。唔单止是中国啊，全世界的人道德败坏，上天都是会来陆续咁收人㗎啦。但是个天来收之前都会有啲异象俾啲人睇得到嘅。你哋睇唔睇到啊？听下报道先。
近嚟环太平洋板块地震不断，美国阿拉斯加啱啱发生 7.2 级以上地震不久。20日俄罗斯远东地区堪察加半岛外海20日又发生 7.4 级强震。这次地震震源深度大约20公里，震央位于彼得巴甫洛夫斯克以东144公里处。这宗地震不单止引起俄罗斯本土极大的关注，亦都让邻近的日本全境从北海道到冲绳进入高度警戒状态。日本气象厅迅速针对太平洋沿岸多地发布海啸预报，并呼吁沿岸居民密切注意海面变化。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这一宗 7.4 级强震于日本时间下午15:49发生，深度为20公里，震央位于堪察加半岛东侧的太平洋海域。不久之后，美国海啸警报系统将本次地震的规模上调至 7.5， 并发布海啸观察等级的预警。值得注意的是，仅在本次主震发生大约20分钟前，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以东大约130公里处亦曾经发生一次规模 6.7 级、深度15公里的地震，被认为可能同主震属于同一活动带，显示该区近期地壳活动极为活跃。地震发生之后没几耐，日本气象厅立即在当地时间下午4:16发布海啸预报，范围涵盖太平洋沿岸的广大地区，包括北海道、本州东北地区、关东、东海、近畿、四国、九州至冲绳的广阔区域。根据静冈放送报道，气象厅特别提醒沿海居民警惕海面出现异常波动，尤其是从事钓鱼、船舶作业和海边活动的民众需要提高警觉。但是根据当前数据，预估海啸波高不会超过 0.2 米，不致造成重大灾害。这一次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外海强震再次凸显北太平洋地震带的活跃与潜在威胁。堪察加半岛地区位处太平洋板块和欧亚板块交界，是全球著名的地震与火山多发区。美国地质调查所专家分析，这一类规模7级以上的地震有可能引发局部海啸，影响范围可能波及日本、俄罗斯远东、阿拉斯加甚至太平洋周边的其他国家。在俄罗斯堪察加地区，地震发生的时候有明显的长时间摇晃，多处居民家中物品掉落，部分建筑物出现墙面裂痕。根据俄国紧急情况部门消息，目前尚未传出重大伤亡或财产损失，当地政府正组织专家进行灾情巡查，并且提醒居民保持警觉。多位日本及国际地震专家指出，堪察加外海属于火环带上的活跃地区，过去百年间多次发生7级以上强震，并多次引发海啸波及邻近国家，例如1952年堪察加地震曾经引发大规模海啸，造成日本和美国西岸损失惨重。本次虽然预估规模和震源深度不同于过往的灾难，但是仍然需要密切监控余震和次生灾害的风险。美国地质专家强调，这类深度大约20公里的逆断层型浅层地震，若断层滑动涉及海底地壳剧烈变动，容易引发海啸， 因此区域各国不可掉以轻心。日俄两国的地震观测单位已经加强余震监控，并准备应对潜在的多发性海底余震。尽管目前尚无重大海啸或伤亡灾情传出，专家提醒，主震后一段时间内仍有可能发生规模6以上的余震，沿岸居民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并避免前往海边或者从事海上活动。各地政府呼吁民众储备紧急物资，随时留意官方通报信息。这次俄罗斯勘察加强震同日本大规模海啸预警，反映出亚太地区地质灾害的高风险特质，亦都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随住太平洋板块活动加剧，相关国家将进一步加强地震海啸监控、资料共享同防灾合作。未来类似事件的联动处置同国际支援体系亦都将持续优化。
是咯，加强合作，但是都是事后拆过轻兵，或者是在资讯上那个预测方面做功夫啫。至于真正地震来临，人类是要承受的，那这些是属于共业，都没法子讲的了。在这里奉劝大家，真正能够解救人类那个共业的，除了是承受之外，还有大家真心诚意的忏悔，积德行善，做多些好事。虽然不能够改变整个社会那个共业，至少个人那个人生安全都会受到上天的眷顾的。那信不信就由你了。讲到这里，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